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各界都在庆祝新年到来的时候，中国西安的民众仍然处于疫情封锁之中。在这里我们来讲讲中共的防疫问题、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和中国债务危机的直接关系。2019年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受到了来自北京政府的通知，说中国武汉市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随后由于疫情失控，武汉市和中国其他各国地区在牛年新年之际相继陷入封闭，但未受控制的国际旅行者仍然将疫情散布到了世界各地。在两年后，中国陕西省的省会城市西安亦因疫情陷入封锁，城中1300万人被困，连续多日的时间里面，不断有网民登上社交媒体求助。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说，目前小区物业供应的菜品根本无法满足10000户住户的需求。亦有的民众表示，疫情封锁导致他们被关闭在屋企里面，日常的生活被全部打乱，导致身心受到严重的影响。在中共政府坚持其零感染政策的同时，世界各国不再认为严厉的封锁措施是有效的。目前中共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标榜自己进行零感染政策的国家。在西安市，政府实施严厉的封锁措施，反复对居民进行大规模检测，并将30000人送去隔离。但是目前尚不知道中共的清零政策在面对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时候如何奏效。经济学人评论说，中共政府的做法显得好像是在对病毒发起所谓的人海战争。考虑到中共政府虚报统计数据和当局对国内信息的垄断控制，无论疫情在国内产生什么的影响，北京都不会对外报出疫情的真实影响和造成的损失。但是如果情况恶化失控，中共的执政信用将会散失。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本杰明·考林表示，目前而言，中共政府有两个方式能够解决疫情造成的难题。一个办法是当局能开发出更具有抵抗力的药物和疫苗。根据中共卫健委的讲法，直至到2021年12月29号，中国全国范围已经完成了28亿剂的接种。而在西安，中共政府声称有 95% 的人口全面接种，结果当地成为疫情爆发严重的城市。业界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共现行的接种防范措施接近于无效。考林指出，第二种方式就是中共期待于疫情自然消退，当疫情变得危险性更少，这样感染潮将不会再度令人担忧。不过学业认为，目前中共面对的防疫仍然非常严峻。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岩指出，按照现行的状况，西安疫情可能至少要完成10轮大规模的筛查才能够见到实际的情况。中共医学行业专家亦估计，根据传染病学经验，如果传染源被全部的隔离中，这样疫情会在1月中下旬遇到拐点。但是关键是，如果封锁区以外又出现新的病例，就是说传染源没有完全得到控制。在疫情期间，全球各国债务因宽松的刺激经济政策而高度增加，引发了普遍的物价上涨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多个国家央行宣布不准备继续容忍更高的通胀，预计美联储将会在一季度完成削减购债，并在年内启动多次升息，而新的政策亦将对中共政府造成影响。在经历几十年寻求 GDP 高速增长的战略下，中共政府长期采取刺激融资的政策，催化经济增长。这个战略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债务猛增。在2016年，中国社会的整体负债已经超过 GDP 的 257%， 而疫情期间的封锁 和恒大等地产公司暴雷的危机，亦导致了金融隐患升级。就疫情和债务的关系，桥水创办人达里欧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疫情的大流行会加剧了国家的长期负债问题，外界可以通过印钞量、债务规模和货币创造量来判断政府能够通过印钱来提高生活水平，最终必须对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才能够增加财富。如果依赖于货币政策，这样今日的刺激政策可能会在未来成为萧条的因素。行业指出，中共封城式防疫的方式对当地的经济活动往往造成严重的负担，而没有爆发疫情的多地亦因为智能限电和减少污染等原因要求企业停产，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削减了社会的经济活动，降低了经济体系的抗压能力。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正在处于债务风险的风口浪尖上，中小微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就弱于大企业，不论是市场地位、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融资能力都不如大企业，较弱的抗风险能力使得他们很容易在经济下行中不能够继续维持生产，甚至是倒闭。蒋天明认为，预计美联储明年加息的政策将会支持美元指数走高，造成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同时债务结构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占比高的企业受到的影响会是最直接的。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就属于这个类型的企业，预计将会继续承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疲于应对地产公司此起彼伏的债务暴雷风险，负债累累的恒大公司和佳兆业集团在12月份相继被评级机构宣布违约，引发了整个中国地产行业海外融资难的困局。在29号恒大集团再度错过了两个美元债券的支付期限，目前两个债券都进入了30日的宽限期。彭博的中国地产公司指数亦在近期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林聪和在10月份撰文指出，房地产在过去20年期间已经成为中共各级政府赖以生存的造血机，地产公司如果被清算破产，这样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将会失去最大的依靠。他表示，恒大公司的债务总额高达20000亿元，这样的举债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恒大公司借助地方政府背书向银行借款，而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依靠恒大卖出土地，靠土地财政创造政绩。在这个逻辑上反映出中国地产商债务的建立构成一个循环论证，地方政府认为恒大是行业第一，将土地拨给恒大，而恒大通过银行用土地做抵押品获取贷款，这个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式的循环论证。现在这类的举债循环已经断链，后果正在不断展现。在疫情、债务等多方面的压力之下，中共央行官员近日承认，稳定2022年的经济活动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大陆媒体在31号报道，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承认，中国今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可能低于预期数据，这个显示出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他在2021年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强调，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所以各界很关注宏观政策，但宏观政策主要生产的是短期平衡稳定作用，不能够抱以过高期望。过度强调宏观政策是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的。业界认为这样的讲法变相证实了中共央行近期的调控政策在缓解市场问题的领域没有取得进展，于是官员开始喊话，称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够再靠央行。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此前对希望之声说，为了挽救房地产行业，中共央行在10月份进行了降准操作， 而在各国央行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之际，中共央行不顾通胀增加的风险，宣布了降息，试图刺激市场，解决房地产危机。但是房地产行业没有因为这些政策有所起色。在以前，中国的民众和投资业界看到中共出台刺激政策，都会在短期内抬升市场。但是央行自9月份以来的连续操作，对行业的影响非常不明显，房价下滑，销量减少的问题持续多个月仍然无解。这一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真的没钱了，亦可能是因为中国投资行业认为现在的市场环境真的不适合继续投资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